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Russell。 那今天我给大家读出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呢是在诗篇四十篇，诗篇四十篇我们读四到十节。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所向我们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啊，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信实。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我们读十二到二十五节。我们读十二到二十五节。此时撒母耳向全以色列人说话：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王，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假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谢谢 Russell 弟兄的读经。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今天早上可以跟大家打开圣经一同来学习。偶尔会有人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分享带有这个标题的有趣图片，你只需完成一件工作啊。我给大家看几个例子。地上 stop 的拼写跟牌子上的有点不一样，这个数数啊，教人怎么数数，但他的照片上有六只香蕉，至少有五个对吧？那那写了五。那最后一张照片，那他的厕所上放了很多的厕纸， 这里很滑稽，原因是啊，人本来要完成这些基本的工作，似乎是并不难的。那那些工人们到底是怎么了？居然犯这样明显的错误。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学习旧约中的撒母耳记上最终以色列人的故事。上帝子民的领导问题出现了危机，上帝一直是以色列真正的君王，妥善的保护供应他们。但是当上帝的先知撒母耳年纪老迈时，以色列人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请求，给我们立一位王吧，就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以色列人拒绝了他们真正的君王上帝，想要投靠一位人类的君王。令人惊讶的是，上帝回应说，给他们所要的王吧。撒母耳记上接下来的部分让我们遇见了这位上帝赐给他们的王。这会是怎样的一位王呢？他必须完成的一件工作是什么？他表现得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再次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这个繁忙嘈杂的世界说话，请你帮助我们专注你所说的话，帮助我们听见并理解你的话语，请求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服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今天的经文呢、有七章，撒母耳记上七章的经文。那我会简单的提及其中的一些经文，大家需要把圣经打开跟着来听。撒母耳记9-15章，那我们首先来看第9章。第9章我们来看看这前几节的经文是怎样介绍这位新王的。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拉哥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这几节关于扫罗的叙述有两点很突出，他的家庭背景很优越，他的父亲基士被称为大能的勇士。这有点像我们英文中的姓菲利法克斯、帕克、肯尼迪。扫罗的身形啊也很棒，头和肩都高过众人。扫罗是世人心中完美的领袖，上帝按照以色列心里所要的赐给他们一位像列国一样的君王。但我们阅读这些描述时啊，应该稍稍感到不安。撒母耳的家庭背景啊非常普通，他的母亲哈拿歌颂上帝时也提到，上帝要贬低高大上，抬举贫穷和一无所有的人。扫罗是高大上，上帝会怎样使用他呢？第9章和第10章的故事开头讲述了扫罗去找驴，途中啊遇见了撒母耳。这里有一连串机缘巧合，扫罗的父亲丢了驴，扫罗便出去找驴。正当扫罗失望准备收拾回家时，他的仆人碰巧知道啊附近有一位神人。当他们前往镇上时，碰巧遇到了一些女孩，而这些女孩又恰好知道那天神人要来。当他们进城时，碰巧了又遇见了神人，正是撒母耳。这一切的发生有太多的巧合了。但9章15-17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大家看到了吗？原来是上帝安排了整件事。这段话拿上帝和扫罗做比较，让人觉得可笑的是啊，上帝这位君王被人拒绝，由扫罗来代替，但上帝仍然是掌权者。当上帝规划这个以色列国家的未来时，扫罗对此一无所知， 扫罗当时关心的是自己再怎么聪明也没有办法找到的那几头丢失的驴。我们接着读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撒母耳接下来告诉扫罗，他回家的路上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他也将耶和华的话传达给扫罗了。第十章第五节，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群先知从丘群下来。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撒母耳其实此时并没有明说扫罗接下来要做什么，但士师时代当上帝的灵大能的降临在士师身上时，他们接下来便要推翻以色列的敌人。第八节就已经暗示这点了，吉甲是非利士人的军事基地。第八节，撒母耳吩咐扫罗，你先下到吉甲，我必下来到你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但你必须等七日，等到我去你那里告诉你当做的事。如今扫罗听见耶和华的话和指示了，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所有兆头都应验了，但接下来事情并没有什么进展。扫罗回家后啊，对这些奇怪的事只字未提，也没有去反抗非利士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反高潮，让人觉得很奇怪。撒母耳接下来便召集以色列人到米斯巴，抽签选出了扫罗。原因是关键的时刻啊，他们却找不到扫罗了。十章二十二节，他们就求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这个场景很滑稽，众望所归的王啊，居然藏在器具中了。这说明扫罗是怎样的人呢？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如此坚定地拒绝上帝，宁愿要扫罗这个毫无头绪的大帅哥，也不要统治历史的上帝。二十五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这是怎么回事？从一开始撒母耳就说明，王权的设立是以上帝和以色列的关系约定为背景的。撒母耳此时可能提醒他们，申命记第十七章谈到的以色列的王权，以色列的王必须是以色列同胞，他不能有许多财产或许多妻子，最重要的是以色列王的床头柜上必须有一本圣经，他必须昼夜默想神的话，他必须向上帝的百姓宣讲上帝的话。摩西在申命记十七章提到，以色列的王要与列国的君王不同，因为他是上帝话语的仆人，也是上帝子民的仆人。这就是撒母耳为以色列拟定的王权。撒母耳记第十一章提到，扫罗起初是让人觉得充满希望的，正如以色列所担心的，残暴的亚门人王拿辖起来围攻基列亚比城，拿辖想要羞辱所有以色列人，他挑衅这城的能力，给他们一周的时间来组建军队对付他。奇怪的是，扫罗后来啊， 似乎又回去务农了，但他最终还是听到了这个消息。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扫罗召集了全以色列人，上帝使他们在亚门人面前大胜。扫罗这次的行为非常像旧时的先知，比如基甸、巴拉或耶夫他。上帝把握住了他，赐他力量为以色列赢得伟大胜利。读完这章，让人觉得也许以色列反动求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上帝的怜悯也许最终还是让以色列兴盛了。但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中，撒母耳严厉斥责百姓，让他们明确知道这样的王权是个大问题。第十二章，撒母耳说，我听了你们，将你们要的王赐给你们了，如今你们要听我的。撒母耳此时的话就像法庭上的检察官，足以举证以色列求王是怎样的邪恶和怎样得罪了上帝。证据一，你看出埃及的时候，百姓呼求上帝，上帝便兴起摩西和亚伦带领他们出埃及。举证二，你们回想世事时代，那时你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威胁，但每当你们呼求上帝，他都为你们兴起一位救主。证据三，虽然耶和华神是你慈爱大能的君王，但你却要求立王。当他们战胜亚门人，欣喜若狂时，以色列人可能会以为还是自己要求立王厉害，还是他们所要的王厉害，才打败了敌人获得和平，但这不是事实。为了向以色列人表明他们求王的邪恶之举，撒母耳呼求耶和华打雷降雨，这很神奇，因为通常收割季节不会下雨，也很有意义。因为上帝前一次这样打雷啊，是第七章中以色列击败非利士人的时候，但如今上帝是向以色列人大发雷霆，因为他们要求立一个人做王，实质上是成为上帝的敌人了。他们跟拜偶像的非利士人半斤八两，但不同的一点是十二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这些不信的以色列人有一位信实的上帝，耶和华不会弃绝他的百姓，因为他已经拣选了他们。上帝是仁慈的，他赐以色列人一位宗保，这位宗保就是撒母耳。作为宗保，撒母耳为他们祈祷，并忠实地向他们传讲上帝的话语，这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领袖。因此，撒母耳督促百姓和他们的王一定要听从上帝，免得他们被毁灭。第十一章结尾，撒母耳召集所有以色列人到基甲重申王权。此时他不是在谈论扫罗的王权，而是上帝的王权。第十二章，撒母耳呼召以色列人悔改，承认上帝对他们的主权。上帝无意放弃对以色列的统治，这是个大好的消息。上帝是何等的非凡仁慈的神，上帝允许以色列人有人类君王，但他必须顺服神，听从上帝先知的话，并带领百姓顺服上帝的话。 如今我们得知，以色列王只需要做好一件工作，这件工作就是，这位王的首要任务是认真听上帝的话，并服从他。这是这位王和百姓蒙福的唯一方式。他们需要排除所有的其他背景音，单单收听上帝的话语的声音，并服从上帝的话。那扫罗王表现怎样？他的故事是一个悲剧。第十三到十五章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失败的。扫罗骄傲、不忠、不顺服。我在这里提两件事。你还记得撒母耳在第十章提到的上帝的话吗？你去吉甲等我七天，我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只是你当行的事。第十三章，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终于主动进攻非利士人的军事基地了，但这就像用棍子捅黄蜂一样，非利士人恼羞成怒，他们聚集起来与以色列人征战。扫罗就带着他的军队到了吉甲，一等再等，都快七天了，最后扫罗自己献祭了。此时撒母耳刚好从山上走过来。我们来听撒母耳在十三章十三节所说的话。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还不是三阵出局，一次不顺服就足以让扫罗失去王位。我们应当同情扫罗，当时真的很艰难，扫罗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一切都对他不利，他被逼到了死角。扫罗献祭啊，似乎是最明智的举动了，至少扫罗自己是这么想的，我们也这么想。但以色列王不能不服从上帝的话，他只有这一件工作，就是服从上帝的话。但扫罗最终失败了。扫罗在第十四章做了更多愚蠢的事情，我们接下来翻到十五章，这是决定扫罗王权命运的事件。我们请 Penny 姊妹读出《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十到十三节。大家好，我洗完澡来给大家读圣经了，《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到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 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牛的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假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耶和华对扫罗所说的这番话让人深感不安。上帝给扫罗的命运如此命令如此可怕，我们根本无法淡化。十五节总结说，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亚玛利人是一个残暴的反抗上帝和他子民的民族，上帝已经忍耐他们几百年了，如今是上帝可怕的审判临到亚玛利人的时候了，无人能幸免。对保罗来说，这又是一件难以听从上帝的事。扫罗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他大体上啊是按照上帝的命令去执行了。除了他们的王亚甲以外，他毁灭了所有人以及许多牲畜。第九节，十五章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竟都杀了。我们可能会说，100分的话，扫罗得了95分，这已经很棒了，但神的评价却大不相同。十一节，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十九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只有一件工作，就是认真听上帝的话并服从上帝的话，但他失败了，后果是毁灭。扫罗不能再做以色列的王，扫罗和撒母耳之间的关系也永远破裂了。我们还不知道这对上帝的子民意味着什么，但这肯定不是好事。扫罗外表迷人，他比众人高出一头，英俊富有，人脉又好，但他却骄傲不忠不顺服。扫罗的王权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教训一，让我震惊的是，在以色列和扫罗身上，我自己的偶像崇拜暴露无遗了。我们有宇宙之王做我们的父亲，他是历史的统治者，信实、慷慨、善良。 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上帝。很多时候，我们便从看得见的事物中寻找安全感。我们从伟人、朋友、房产、职业、保险、技术和财产中寻找安全感。这些东西本身无对错，但我们如果把安全感放在这些东西身上，迟早都会失败。只有上帝掌控一切，他的话语决定了历史，他是唯一值得我们信赖的那位。因此，我们要下定决心，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都要单单依赖上帝。教训二，扫罗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了日复一日的服从上帝的话是怎样大的一个挑战。扫罗作为以色列王，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很成功，他赢得了伟大的胜利，他也很虔诚，确保自己身边有一位祭司，他也求问上帝，他也献祭，但最终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上帝只凭一件事来问责，他不服从上帝的话。服从上帝的话，才是上帝真正关心的，他关心我们是否听从他的话。如果你也曾经努力做好人，你就会明白，遵守上帝的话有时真的很难。可怕的敌人和自己的士兵都给扫罗带来了许多紧张和压力。压力来临时，扫罗屈服了。我在这里也能理解和同情扫罗。扫罗和撒母耳在十五章的谈话让人无所遁形。撒母耳一步一步地揭露了扫罗的罪，这同样也是我的心、你的心运作的方式。首先，扫罗完全否认自己做错了。撒母耳，我已经执行上帝的指示了。有时我们缺乏自我认识，或者是太自欺欺人了，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做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锋利的话语来揭露真相，虽然有时真相是丑陋的。接下来，当撒母耳与扫罗当面对质时，扫罗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责怪他人，是士兵的责任，他扮演受害者。我怕人，所以我屈服他们。他表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崇高的动机的，我只是将最好的牲畜留下来，这些牲畜是要献给耶和华的。这话我们以前好像在哪听过吧？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对上帝说，你赐给我和我同住的那个女人，她给了我树上的果子，我就吃了。推卸责任可以说是人类悠久的历史了，我们都玩过这个把戏。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我父母的错，是政府的错，这是封城的压力使我犯错。我们有时也会辩解说，我知道我做错了，但我的用意是好的。我的纳税申报表确实有作假，但我这样做是给教会更多的钱呀。够了，我们来听听撒母耳对扫罗的警告吧。上帝非常痛恨不顺服，这在上帝眼中是悖逆，是狂妄，是罪恶。今天，让我们一同来到上帝面前得洁净。我们省察自己的心，承认自己的罪，不要找借口，但要祈求上帝宽恕我们。不管你此时承受多大的压力，想要妥协，如今都要重新委身听从上帝的话。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机会，我们赞美上帝。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这些故事让我们渴望撒母耳所应许比扫罗更好的那位君王。下周我们会看到这位王是大卫，但最终来说，这位王就是耶稣。耶稣是那位有顺服之心的君王。讲到开始时，我们看到有些人只需做好一件非常简单的工作，但他们却不努力，最终搞砸了。但人一生中每天都顺服上帝是件非常艰难的事，耶稣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他总是听从上帝，总是遵守上帝的话语。他坚定地抵抗撒旦最邪恶的试探，他坚决反对朋友的引诱。大家还记得吗？当耶稣告诉彼得自己必须被杀时，彼得说：主啊，这是永远不要发生在你身上。耶稣在马太福音16:23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虽然耶稣完全有理由恐惧，但他仍然坚定不移。耶稣去世的前一天晚上非常痛苦，一想到自己要为世人的罪忍受上帝的愤怒，他有些不知所措，但他祷告说：但不是要按照我的意愿来成就，而是要按照你的意愿来成就。希伯来书10:10，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了。我们常常也像保罗一样，不忠、骄傲、悖逆，但我们还有希望，因为上帝赐我们一位完美的君王。耶稣有一件工作要做，他做得很完美，他听从、遵守上帝的话，哪怕是要为罪人受死、被钉十字架。耶稣是那位被圣灵充满的君王，他与我们最致命的敌人作战，并赢得了胜利。耶和华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我们的君王耶稣多么伟大！愿我们成为单单迷恋耶稣这位君王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我们愚蠢，并没有认真听你的话，我们骄傲狂妄，为自己的人生设法则，祈求你赦免我们。父神，我们赞美你，你差遣耶稣来，我们因着耶稣的信实，因着耶稣完美的顺服，欢喜快乐，因着你借着耶稣成就的救恩，我们心得安息。祈求你让我们更像耶稣，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听见你的话语就战兢，让我们可以顺服你。祈求你继续在我们心里动善功。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